中共从他建党时期就号称要实行民主，和国民党争权夺利的十几年间也号称要实行民主，并因此而获得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大力支持，特别是忽悠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了共产党，造成了国民党失去民心，丢掉了大陆的政权。当年由于日本的侵略，人们无暇顾及辨别真假，大多数人只看表面的宣言，谁说的漂亮就相信谁，错把一个公开宣称要搞专制的共产党当做了民主的政党。在帮助共产党把国民党赶到了台湾之后，党内党外的知识分子们才尝到了马列主义词典里的民主是什么味道。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古代开始就习惯于对学问和思想浅尝辄止，不求甚解成他们的最高境界。风雅之外的另一面则很现实，读书不为求知，只为了求职当官，这种心态造成他们很容易受骗。大多数人都被共产党的假话所欺骗，真以为一个专制为基本原则的政党居然还可以搞出什么民主。但是人们有的时候还真的像民间谚语所说的那样，鸡吃不记打，猪脑子。不过有心理学家说过，人们只愿意相信最好听的话，不是经常愿意相信真话。古希腊有个大思想家叫做伊索，专门写寓言故事警告愚蠢的人们。他的一则寓言说，乌鸦得到了一块肉，狐狸在树下吹捧他，说他唱歌有多好听，他张嘴一唱，肉就落到了狐狸的嘴里。猪脑子加上喜欢听好听的话，这是人民大众和知识分子们经常会犯的错误，或者说是大多数人的弱点。共产党正是利用了人性的弱点，欺骗了人民，骗取了政权，并且维持到现在。以文化大革命为界限，人民逐渐觉醒了，不再相信共产党会给人民一个民主的神话了。邓小平为首的共产党也吃够了毛泽东的大民主的苦头，所以不再提民主这个说法了。但是党内和社会上仍然有很多人听惯了民主和法治，知道这是个好东西，怎么办？马屁文人配合御用学者们搞出了一套理论，一方面说中国人素质低，不如白种人，所以搞不成民主；另一方面说火车不是推的，民主不是一天就能搞成的，必须循序渐进，先搞党内民主。把他们改革一人专制为多人专制的寡头政治说成是党内民主。于是一批党内大忽悠和党外招安派也就跟着起哄，骗得老百姓又相信了他们若干年。结果人们看见九龙治水虽然避免了党内互相残杀，却治出一个腐败盛行，外加民不聊生。经济发展了，大多数老百姓却过得不如过去了。结论就是所谓的党内民主还不如毛泽东的个人独裁，至少相当多的老百姓是这个看法。这就是新思潮毛左的社会来源。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试验田彻底失败了，他从朱元璋那儿学来的残酷整治官员的做法也并不成功，而且不可取。但是邓小平放纵官员腐败的做法能算作成功吗？肯定比毛泽东更不成功，因为他违反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基本政治规律，社会将陷入崩溃。眼看着邓小平的党内和解对付老百姓的政治不成功，习近平又回到了毛泽东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路线中去了。他认为把资本主义经济和法西斯政治结合起来，就可以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来，就可以得意洋洋地称之为习近平思想了。这可真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乌鸦。在专制主义的圈子里边转，无论是毛泽东斯大林模式、希特勒模式，还是邓小平模式，都必然走向失败。因为现代民智已开，人们的权力意识大大提高，奴才思想的市场越来越小，想靠奴化人民来维持专制统治已经不太可能了，想靠残酷镇压来防范腐败也已经不太可能。只有建立民主法治的新政治体制，才可能使中国渡过难关。